休息一下，我们准备继续我们今天的分享啊。那么今天的经文呢，基本上可以分成两个大的部分啊。前边这一部分呢，就是可以说是耶利米对于他过去啊这23年的时间在耶路撒冷作为一个亚拿突城的祭司啊，他在耶路撒冷的百姓当中啊，在君王在君王面前啊，在众首领的面前，他的侍奉的一个总结吧。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么在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第四年。这个呢，大概就是，咱们上次有讲到啊，就是这是，耶路撒冷呢，犹大国第一次被巴比伦掳掠。咱们说这个约雅敬啊，这个王在位的时候啊，耶路撒冷被掳掠了4次，啊，这不得了哈。第一次是被埃及掳掠的，所以约雅敬是因着埃及王掳掠耶路撒冷，然后呢，把他立为犹大王的啊。然后这第四年呢，这是被巴比伦掳掠了，是吧？然后呢，他死的时候啊，就是被掳掠，然后呢，这个在去巴比伦的路上。啊，他就死在半路上了，然后呢，就好像埋驴一样啊，把他埋在耶路撒冷的城外。然后他的儿子约雅金继位啊，这个刚刚继位3个月的时间哈、啊，巴比伦王就来再一次掳掠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前后的时间啊，实际上非常短啊，只有10来年的时间啊，11年的时间。耶路撒冷就被掳掠了4次。这个对于耶路撒冷的居民来说啊，是多么样的一个很现实的事情发生了哈。可是，神给西底家王啊，还有11年的时间啊，但是我们看到西底家呢，并没有听神的话，耶路撒冷的居民也没有听神的话，对吧？耶利米继续在他们中间工作，啊，可是他们中间没有人听从，以至于，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呢，借着打碎瓦瓶啊，宣告耶路撒冷要被毁灭这件事情呢，已经无可逆转了，所以呢，劝他们出去投降啊。那么在巴比伦最后围困耶路撒冷。啊，要这个掳掠之前啊，所以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呢，继续的来劝诫他们啊，甚至于是解释啊神的心意，然后呢预言他们的未来。巴比伦王第四年，尼布甲尼撒第这个不是。这个约雅敬第四年啊，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元年啊。圣经里面说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啊，他说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是耶和华的仆人啊，耶和华的仆人。这个怎么理解啊？啊，怎么说巴比伦王成了耶和华的仆人了呢？弟兄姊妹怎么看这个问题？
他是神用来管教的工具。
神的仆人啊，像耶利米是信神的人啊，敬畏神的人，听神话的人啊。那么还有一类呢，就像巴比伦王啊，波斯王，神也把他们称为神的仆人。那么这些人呢， 他们是拜偶像的，他们比以色列人更加的邪恶。所以先知哈巴谷啊，他在神面前有一个挣扎啊，就是当他在神面前祷告，因为他啊作为一位先知啊，他这个为民守望，发现以色列神的子民当中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啊，这个甚至于真理都颠倒了，啊，公理都颠倒了。啊，然后就是这个恶人围困义人啊，到了这种程度啊，争斗的事啊，败坏的事情，这怎么办呢？啊，所以他就祷告问神说：“啊，神呐，你看着这些东西不理，你要到什么时候呢？”啊，神说：“我怎么不理啊？我要兴起巴比伦王加勒底人来攻击你们。”这个哈巴谷就说奇怪了啊，他说这个你难道用一个更加邪恶的来管教这些比他们好一点的是的，因为以色列人是神立约的子民，是神属神自己的儿女，那么地上呢，实际上已经没有比耶路撒冷、比以色列人更好的这个国家和民族了。所以神就使用了世界上最邪恶的民族，然后来管教以色列人。那么这个呢，我们了解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神允许撒旦魔鬼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撒旦魔鬼其实他也是神的仆人。那么所谓是神的仆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完成神的这个做成神的功啊，完成神要在他们中间啊，神要在他的子民身上所做的事儿。但是这个绝不表示这些人他们是信神敬畏神的人，不是，而是神利用了顺着这一些，比方说巴比伦啊，或者说当年的埃及王法老，是吧？圣经昨天晚上咱们小组还在讨论，是吧？这个神使法老王的心刚硬，是吧？其实不是神使他刚硬，是他本来就是一个最刚硬的人，不过神没有软化他而已啊，神没有软化他而已，是吧？让他的心，任由他的心去刚硬，是吧？甚至于神给他机会来让他刚硬的心啊被坚固啊，所以神惩罚他的时候，哎，惩罚的一种程度，神不再惩罚了，是吧？那么他的心就刚硬，是吧？其实埃及王也是一样，撒旦魔鬼也是一样，是吧？是神使用他们的邪恶啊，顺着他们的本性，但是呢，要做成神的工作。撒旦魔鬼也是这样的，因为他与神作对，因为他要诱惑人。神就用他的这个本性，是吧，来这个造就神自己的子民。所以呢，尼布甲尼撒啊，这个巴比伦，这一个世上与神作对的代表，所以到了这个圣经最后的时候啊，神最后的敌人就是巴比伦，神要把他这个彻底的穷腐啊，最后扔到硫磺的火湖里头去啊，这是巴比伦。那么巴比伦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属灵的含义， 咱们一直查经下来的弟兄姊妹，咱们就了解哈，巴比伦这个地方，今天，在伊拉克，啊，现在我们考古已经发现了这个巴比伦的遗址了。那么，直到今天为止，巴比伦这个地方呢，是荒凉的。那么连牧羊人都不到那个地方去，非常的恐怖啊，非常的荒凉。那么除了一些这个考古学家啊，这些做考古的人啊，考察的人之外啊，一般的人都不去了啊。那里也没有居民啊，完全荒凉的一块土地。其实巴比伦这个地方呢，是非常肥沃的，啊，是非常美好的土地，就是两河流域、月牙湾，几乎是最好的所谓的示拿平原，啊，就是两河流域的平原啊，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是这个神起初创造的时候啊，把亚当和夏娃，放在安置在伊甸园里边，大概就是这个位置，啊，就是当年的伊甸园啊，就是大概在巴比伦这个位置。当然，神收回了生命树，然后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把亚当和夏娃从伊甸园里边赶出去。伊甸园就渐渐的在人类的历史上就消失了。然后到了巴别这个挪亚的洪水啊，那就是整个那一个洪水之前的那一个时代，地理环境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挪亚洪水啊，是这个神所创造的这个大的天地环境，发生了这个相当大的变化，对吧？包括这里边的这个地理结构啊，这个天空的结构啊，水循环的方式都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那么挪亚洪水以后，神的命令啊，给这个挪亚和他的后代的命令呢，就是神赐福给他们啊，让他们生养众多，然后呢遍满了地面。那么在一开始的时候呢，人类是遵照，就是挪亚的后代啊，是遵照神的吩咐啊，迅速的向世界各地移动啊，然后要遍满地面。那么有一支啊，就是韩的后裔，就到了非洲的北部。那么挪亚的儿子韩生了一个儿子叫古实，古实在北非啊，今天大概利比亚或者埃及啊等等，这些大概是在这些位置。有考古学家认为啊，埃及是洪水之前的建筑留下的少数的痕迹啊，遗迹，它在洪水当中没有被完全的消灭掉啊。那么这个呢，很有可能是洪水之前拜偶像的人建造的某些祭坛啊。那么这一个古时的儿子叫宁禄，然后呢他就从埃及啊，从北非就寻得一块地，就是巴比伦这个地方，对吧？那么为什么找到这个地方呢？一方面这个地方水源充足 两河流域水源充足，土地富饶。另外一个方面呢，这个地方是伊甸园的遗址。那么伊甸园是神所设立的，为这个我们的祖先就是亚当和夏娃所设立的地上的家园。但是，伊甸园却成了人类堕落的地方，却成了撒旦魔鬼，控制人类，人类灭亡的地方。所以，这个宁禄呢，他来到这个地方来建造他的国。所以他就呼召那些按照神的命令向全世界分散的这些的人民就说来呀，来呀，别往外走啊，咱们要聚啊，是吧？所以他是与上帝作对的，上帝说要散，他却要聚他聚集人类，然后他说我们要建一座城，建一座城，然后呢，城中要建一座塔。然后呢，要宣扬我们的名，然后呢，这个免得我们分散到全世界去，也就是说，免得人呢听上帝的话，是吧？要听我的话，是吧？免得他们认识上帝，跟随上帝，他们要跟随我，是吧？这个假上帝所以呢，巴比伦神在那里变乱他的口音，让他的野心不能实现。这是世上第一个旧巴比伦的国因为启示录创世纪里边说这个宁禄的国他的国从那个地方开始的。那么这个就是巴比伦的来源这个巴比伦的来源。所以巴比伦这个地方呢，是一个人类的祖先发源的地方，就是伊甸园然后呢，撒旦魔鬼在这里引诱人犯罪以后，这个地方就象征着撒旦登基做了世界之王的地方所以宁禄这个人他选择这个地方，就表示，他要做一个好像人类的祖先一样像这个亚当夏娃一样的同时呢他也要像撒旦魔鬼一样的要与上帝抗衡要统治人类，要做世界的王这样的想法，对吧？那么这个呢就是巴比伦。那么在今天的经文里边我们看到呢，其实撒旦魔鬼、巴比伦王，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那么，当神的子民违背神的命令，神就把他们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让他们受苦，让他们被掳掠，让他们受罚，目的是为要叫他们末后有指望。所以这个呢，不单单是一个当时的历史的事实，同时呢，这也是一个属灵的象征，一个神的仇敌，撒旦魔鬼在地上的代言人，在地上的代理人。那么表面上看起来呢，巴比伦王他为什么来掳掠耶路撒冷呢？其实，他是撒旦要借着巴比伦来消灭以色列，来这个焚毁耶路撒冷的这个城市和他的圣殿。我们了解撒旦魔鬼从 人类犯罪，神审判了人类以后，在他的心目当中啊，有一个非常大的恐惧。弟兄姊妹，这个恐惧是什么？伊甸园的时候啊，神审判人类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使撒旦的内心充满了恐惧。哪句话？伊甸园里边，
女人的后裔要伤他的头，
哎，
要伤撒旦的头，
哎。神说了，那个女人的后裔啊，要伤你的头，啊，你最多伤她的脚跟啊。那么，因此从那以后啊，撒旦就一直在这个地上呢，要寻找女人的后裔。这个在圣经里边呢，很多时候这个子民啊，在原文里边就是女子，啊，在原文里边就是女子。国民啊，这个翻译成国民、子民等等这些的啊，在原文里边大部分都是女子。所以这个撒旦呢，他消灭耶路撒冷啊，消灭神的子民，掳掠神的子民。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使用他的代理人，就是巴比伦啊，然后把子民地上的耶路撒冷给灭了。那么其中一个原因啊，就是他担心那个伤他的头的那一个女人的后裔呢，在耶路撒冷，在以色列当中呢产生。这也是为什么希律王啊要把这个伯利恒的婴孩全杀了啊，背后的属灵的动机非常相似。所以巴比伦啊，以为他们掳掠了神的子民，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然后呢，尼布甲尼撒啊就拜一个金像啊，做一个金像，让所有的国民都来拜啊，这样呢就可以找出来那一个不拜偶像的那个人是谁啊，结果就找到了丹以理的三个朋友啊，然后呢又看到丹以理他杀他们，可是神保护，当然他们还不是基督啊，所以丹以理的三个朋友在火窑里边的时候，有第四个啊，巴比伦王一看，哎呦，这个好像有神子在火中游行。那么这个呢，刚才咱们姊妹也提到了啊，说这个这些被掳到外邦去的犹太人呢，他们的确把一神的独一之真神的信仰向万国做了见证，向地上的其他的国家的人做了见证。同时呢，神也保守了这个根啊，渔民，但是基督还没有来到啊，那只等到我们知道了公元的时候哈，主耶稣才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从属灵征战的本质啊，从巴比伦这个地点啊，这个这里边的属灵关系，我们得了解哈，巴比伦当年来掳掠以色列的时候，它的错综复杂的这个历史和灵界的背景。好，现在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弟兄姊妹，针对这些啊，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好，从今天的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了啊，这个巴比伦开始第一次啊，来掳掠耶路撒冷了。那么在这之前的时候呢，还有一层的关系，那就是在公元前大概700多年的时候啊，犹大王西西家，那时候巴比伦呢还没有成气候，那么西西家王呢把国中的宝贝啊 都展示给巴比伦王的使者来看。那么这是因为西西家的骄傲啊，这个西西家失去了因着神子民祭邪的心，所以这个巴比伦的使者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这个西西家啊，就在这个外邦王的使者的面前，不是好好的去传福音啊，相反的，却在外邦人面前来炫耀，自己国家的这个财富啊、啊珍宝啊等等这些的啊，炫耀他的权力啊等等的。结果神就预言，将来有一天，这些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么这些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是指的他所展示给巴比伦的那一些的国中的他的荣耀的东西，但并没有说犹大国要灭亡。但是到了现在呢，果然巴比伦来掳掠了，是吧？然后呢，甚至于神借着先知们说他不单单是掳掠财富，而且要把耶路撒冷圣以至于圣殿彻底毁灭啊。好，所以巴比伦王啊，这个尼布甲尼撒元年啊，也就是说约雅敬第四年的时候啊，其实这是第一次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掳掠的时候啊，神的话呢就这个临到先知耶利米啊，就是论到犹大众人的话，然后先知耶利米将这些话就对众人和耶路撒冷一切的犹大众人啊，耶路撒冷一切的居民就说了，说从犹大王这个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直到今日啊，一共23年的时间啊，23年的时间，所以呢，这个中间呢，因为约西亚作王31年啊，从13年的时候，那么到了约雅敬第四年了啊，这个23年之内啊，常有耶和华的话临到我。因为耶利米呢，不单单是一位先知啊，他最重要的，他是一个祭司啊，他是一个祭司，他是代表神讲话的，所以常有神的话啊临到我。然后我对你们众人传说啊，从早起来要传说啊，只是你们没有听从啊，这个太重要了啊！神一直让我们要听话，一直让我们要听话。弟兄姊妹，我们要不要听话？
当然了，
当然有。我们要问，为什么我们要听话？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要听神的话？
因为神的话是真理嘛。
对的。所以这个呢，关键的问题是由神的位分和我们的位分的关系来决定的，对吧？因为他是造物的主，因为他是爱我们的，因为他是真理的本体，所以他的话我们要听。那么违背他的话就是违背真理，违背真理就要受到违背真理的惩罚。所以先知耶利米一直在说一句话啊，所以今天呢，在这段经文里边他又说了，所以第七节就是说，然而你们没有听从我，就是神啊，竟以手所做的惹我发怒，怎么样呢？陷害自己。所以不听神的话，违背神，最后倒霉的是谁呀？
自己嘛。
哎，就是不听神话的这些人他自己啊。所以今天这些不信耶稣啊，这些放纵自我想要怎么这个那个的，最后倒霉的是谁呀？神会因他而倒霉吗？不会的，任何人都不会因他们不信主而倒霉，只有他自己。所以 这些违背上帝啊，这个圣经上，咱们中国人也说，这自作自受啊，这个叫做受罪啊，他们犯罪就受罪啊，自己倒霉，是吧？所以不听话的孩子，咱们中国人说一句话，叫做不听老人言，怎么样？
吃苦在眼前，
吃亏在眼前。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听老人话，吃亏在眼前呢？
因为老人也可能吃过这方面的亏，所以启示他。
哎，第一，自己的长辈、自己的老人是爱护他的，
对，
是吧？
嗯。
那么自己的老人是比他有人生经验的，是吧？自己的老人知道你这样做不行的，你这样会倒霉的。可是年轻人他没有经验，他不知道。是吧？他觉得自己还怎么样来着？是吧？所以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就是这个，是吧？不听话的孩子，对吧？其实是怎么呢？这里说的很清楚了，是他陷害自己呀，啊，给自己找麻烦。可是他们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人类有一个非常致命的弱点，叫反叛。所以我们的孩子呢，有一个年龄的时期叫什么？叫反叛期。为什么反叛期是在十来岁的时候，不是到了七十岁的时候？就是十来岁的孩子啊，叫 teenager 啊，就是十三岁到十九岁这些孩子呢，懵懵懂懂啊，没有人生经验，没有真理在他们的心里。可是呢，他们要走向成年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就要反叛权威。为什么孩子会有反叛期？一方面是人性的弱点，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已经中了这个世界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的毒。这个我们不能太多讲了啊。这个毒就是从小我们不管教我们的孩子，对吧？以至于很多家长以没有打过自己的孩子而自豪。哎呀，我的孩子啊，我从小都没有动过他一指头，对吧？也有很多孩子呢说，连我的爹妈都没打过我，你居然敢打我，是吧？可是圣经上说什么呢？说你如果用杖责打你的孩子的时候，他就不至于死。也就是说，凡不用杖管教自己孩子的，就是让孩子去找死。弟兄姊妹，我们中间的教训是不是很惨痛？是吧？所以在这里说呢，不听从神的话的，也就是说我们不懂得顺服上帝的，其实那是陷害我们自己，陷害我们自己。所以咱们教育孩子从小要使他们有敬畏、顺服、听话，非常之重要。不听话就要责打他，是吧？严厉的责打。责打的目的不是罚他，责打的目的是要叫他产生敬畏和顺服，树立长辈在孩子心目当中、生活当中、意识当中的权威。我们没有了权威，谁成了他们的权威呢？世界成了他们的权威，我们就把我们孩子的教育权拱手让给了世界。所以我们只会夸奖他，是吧？只会鼓励他，他错了也不能更正，是吧？这个就是今天时代的一个在教育方面的大悲剧。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啊，从早起来传说，只是你们没有听从，今天的人就更加不听从了。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就是培养孩子的反叛。 我一直在跟弟兄姊妹讲啊，这个民主其实它就在输入一个信息，就是你就是真理啊，你就是你自己，是吧？你要做你自己的主，你不需要听任何人的，对吧？你手中的选票，是吧？你选谁那是很重要的，是吧？这是撒旦魔鬼的很狠毒的一招，对吧？可是人感觉到舒服啊，好像自己被尊重了，是吧？其实被骗了。下边的话呢就不必说了啊。耶和华从其早起来啊，差遣他的仆人到你们那里去，只是你们没有听从，对吧？所以耶路撒冷灭亡的这个直接原因就是人对神的反叛。神不是不爱人，神不是不引导人，只是人没有听。所以撒旦魔鬼呢，在今天这个时代里边啊，在反教会的时候有一个理论啊，就是说如果全知全爱全能的神存在，为什么今天这个时代会变得这么样的糟糕？其实上帝的答案很简单，因为神说的话人没听啊，人不听。这不是神不讲话，不是神不管教人，神给人太多的机会让人悔改，太多的见证让人知道违背神的命令会有什么后果。但是人铁了心的不听神的话，然后呢再把这个屎盆子再倒过头来扣到爱我们的上帝的头上。这就是今天的世界的邪恶败坏，今天世界的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所有这套东西，对吧？都在这一条背叛的路上。所以上帝何等的伤心啊，何等的愤怒啊！所以这个神曾经说了啊，你蒙福的这个条件就是个人回头离开恶道啊，就可以在神所赐给他们祖宗的地上蒙福直到永远啊。可是呢，你们竟然没有听啊，你们竟然没有听。所以万军的耶和华说了，因为你们没有听啊，今天的人就更不听，是吧？我们从上到下，对吧？一味的叛逆，对吧？从基督徒啊，到世界，我们其实很多人都在选择悖逆，不听神的话。那么骄傲，是吧？所以呢，神就招了北方的众族和自己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啊，尼布甲尼撒成了神手中用来管教他儿女的那一根杖，然后这个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以致令人惊骇耻笑，并且永久荒凉。直到今天耶路撒冷的圣殿上面建造的仍然是清真寺，这是耶和华说的啊。其实耶路撒冷不能再被建造成当年的辉煌啊，这事儿已经定了。那么那怎么样呢啊，我们盼望的是新天新地，什么新耶路撒冷，这地上的这个要永久荒凉啊。虽然以色列现在复国了，但是那地仍然在上帝的眼中看啊，仍然是荒凉的。然后神说，我要是欢乐欢喜啊，快乐的声音，新郎新妇的声音，推磨的声音，怎么样从他们中间止息，全地都要荒凉，令人惊骇啊。然后呢定了时间70年，70年表示双倍的满足，7年是满足，10年就表示10倍啊，完整的这个时间啊，也就是说他们要在神的手中加倍的受罚。 然后七十年满了以后，也就是说神利用巴比伦啊这个邪恶的势力，撒旦魔鬼在地上的这个代表，包括撒旦魔鬼在内啊，这个神使用他啊，来在地上作王，一直到最后啊，就连撒旦魔鬼，也就是巴比伦王背后的势力，都要受到刑罚，并且被灭到地狱里，永远沉沦。所以七十年以后啊，这个巴比伦王呢，就要和他的民加勒底地啊，这个因他们的罪孽，就要那真叫做永远荒凉啊，那叫做永远荒凉，一直到今天啊，一直到今天。所以我必向那地啊，这个所说的话，就是记在这书上的话，是耶路撒冷向这些国民所说的预言，都临到那些地方。因为有多国大君王是巴比伦做奴仆啊，所以巴比伦呢要被掳掠，直接掳掠巴比伦的是马代和波斯啊，然后呢神要照他们的行为啊，这个就来报应他们了。那么这个是关于啊，在耶利米的年代啊，神向子民来解释啊，来解释。可是从哈巴谷先知的信息来说呢，他们信还是不信啊？以色列人、耶路撒冷的人，因着自己的骄傲，他们不信啊。所以，在先知哈巴谷的这个信息里边说，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啊。他们觉得说，我们是神的子民啊，怎么会落在他们的手中呢？是吧？他们不信啊。假如说今天啊，有人在美国啊，向美国政府宣告说啊，你要要灭亡啊，要被这个伊拉克消灭啊，伊拉克人要来掳掠你，怎么怎么样？那么美国人会不会信啊？我想信的人可能不多，对吧？就当年的情况呢，可以类比啊，我们想想当年的以色列呢，他们何等的骄傲，对吧？他们觉得怎么巴比伦来掳掠，这怎么可能呢啊？然后呢，接下来是对于周围列邦的审判。弟兄姊妹，我要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神要向借着耶利米啊，要向地上的万国来讲这些话呢？神愤怒的杯要把它拆到地上的列国去，地上的万民啊，罗列了这些民，甚至于包括了天下地上的万民，都要喝神愤怒的杯。那么在这里呢，又把这些话呢记录在圣经里边了，什么意思？
因为离开了神，人的罪性是自己不能克服和自己来克制的。
因为咱们的啊，弟兄姊妹想想啊，这个当我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啊，如果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初读耶利米书，或者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啊，先知书的时候，旧约不光是耶利米书啊，以西结啊，但以理啊，不过但以理啊，以西结啊，什么这个以赛亚书啊，我们读这些书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印象？
都是对我们的警示吧，
对我们的警示啊。
嗯，
大概我们会有一个直接的印象，就觉得以色列这个名太糟糕了，对吧？也就是后来的欧洲产生了这个逼迫犹太人啊，这个反犹主义的思想，对吧？那么这些反犹主义很多都是基督徒啊，教会啊。那么在这个里边呢，基督徒容易产生一个骄傲，就觉得我们比以色列人强。你看以色列人都拜偶像，我们都没拜， 我们觉得我们比他强。所以在罗马书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里边呢，就来平衡这个外邦人对于以色列人的看法。其实上帝在这里就借着先知耶利米向普世的人说，以色列人这么糟糕，对吧？神说，我告诉你们，你们比以色列人更糟糕。所以以色列要受罚，你们也要陪着受罚。所以刚才咱们提到的，就是这个当年巴比伦来掳掠耶路撒冷的年代，正是中国彼此相杀的年代。我没有做具体的研究，但是有人做过这个研究，就是春秋战国的时候，中国的人口几乎没有什么增长，甚至于在一些战争的里边，一些小的诸侯国几乎都灭种了。所以这个当神把这个愤怒的杯要叫地上的万国都来喝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明白神公义的审判，对吧？就像咱们中国人啊，闪的后裔，神把一块美好的土地赐给我们华人啊，这个华夏子民啊。可是呢，我们在这里越来越堕落，我们成了龙的传人啊，这个我们在这里开始拜偶像啊，开始道德堕落，争权夺利啊，远离我们祖先所敬畏的神。因此神曾经赐福我们，但是因为我们背叛他，所以神也使他的愤怒也降临到我们。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人如此说啊，你们要喝，要喝醉。所谓的喝醉啊，要呕吐，要东倒西歪不再起来啊，这个刀剑要临到你们。所谓的喝醉就是失去理智。所以我们这个三十六计啊，这个中国的文化就充满了诡诈，是吧？我们在彼此斗狠的时候，我们完全失去理智，对吧？所以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是吧？冤冤相报何时了？我们已经没有理性来约束自己了，对吧？所以在战国之后啊，这个又是改朝换代，每次改朝换代都是尸骨成堆的。一直到近代啊，这个红色政权啊，国共战争啊，这个为了推翻清政府啊，为了国共争夺权力，中国人付出了这个几千万的灵魂的代价。现在基本上大的战争啊，没有像春秋那样的，这个像国共战争这样的啊，大规模的战争暂时没有了，世界相对和平一段时间啊，这就等着最后那场大火要来了啊。这个俄罗斯现在打到什么情况不知道啊，将来有一天他打不下去的时候，核武器会不会用呢？不过圣经告诉我们，核武器不会是俄罗斯开始打的啊，应该是在中东这个地方啊，从两河流域预备好了要杀地上的人的这个在某日某时某刻啊，这个所以这个某日某时啊，瞬间要杀地上的四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一，我脑子忽然间想不起来啊，启示录里边
三分之一
啊，三分之一啊，也就是
一个
啊，这个 现在如果是这个80亿啊，接近90亿的时候，那就是接近30亿的人口忽然间就没了，是吧？那么这个日子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啊。这个但是一旦来了，来不及了哈。所以这个现在的人因为大淫妇啊，也是喝醉了。啊，所以就是今天的世人啊，已经疯狂失去理智了啊，到这个程度。然后有人不肯喝吗？啊，神说妥不了啊，必须喝。所以最后呢，神向地上的列国吼叫，向自己的百姓吼叫啊，凡有血气的都要被审问啊，恶人交与刀剑，这是耶和华说的。啊，这个万军的耶和华说：“看哪，必有灾祸从这国到那国，啊，有大风暴从地极刮起。到那日，这地到那边，啊，直到那边都有耶和华所杀戮的。”啊，这个我们就看到当年呢，在中国啊也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地上那个年代啊。所谓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呢，也叫做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年代。那是什么年代呢？那就是神道废、人道兴的时代。啊，就是中国人的思想，这个哲学家们啊，就是天道废弃啊，人道兴旺的时代。也就是说，人离弃上帝。走拜偶像道路 的大复兴啊，像这个释迦牟尼啊等等这些人啊，大概都是那个时代啊，还有这个希腊哲学啊，也大概都是那个时代啊兴起来的。这些弟兄这些时间呢，我相信王彤弟兄啊，他更加啊在这方面有研究啊，这个在这些时代背景的里面，所以在那个时代呢。是一个普世大变革的时代，也就是人离弃上帝啊，开始真正的开始走人自身的道路、人文道路的时候，那么神又经过了将近四五百年的时间啊，然后基督来了啊，下边的这些话呢？牧人呢、啊、你要看、哀号啊，滚在灰中啊等等这些，这个众人的头目都逃跑啊，耶和华的烈怒要发啊，这个等等这一些的，那么这些呢，这个我们这个就不必解释了，对吧？这个就是非常清楚的说明了当时的这个地上的列国啊，这个互相征战的情况。咱们回想回想中国的春秋战国，就应验了圣经上这些话。好，弟兄姊妹，关于耶利米书25章哈、我们的学习呢就先到这儿。在我们继续结束祷告，弟兄姊妹来想一想啊，然后但愿神的灵感动我们啊，我们在神面前都有一个回应的祷告。是我们了解以色列的当时的情况，万国当时的情况，看我们今天的情况，了解一下咱们中国的情况啊，真的是我们看到神的话语是何等的权威啊，是何等的真实啊，同时呢对于我们今天又何等的现实。再过下个月呢，很快咱们就进到12月份了哈。那么到了12月份呢，又进入到假期了。在这里先预先给大家报告一下呢，大概还有3周的时间啊，我们来查考，然后我们就进入假期了。所以弟兄姊妹事先心中先有个数啊，这个特别是在不在咱们教会的啊，这个外教会的国内的弟兄姊妹呢，心中有个数。我们大概还有3周的时间啊，下以后呢，这个我会更清楚的来报告啊，然后放假的时间和回来的时间。好，弟兄姊妹，咱们今天的耶利米书的学习呢，就到这儿了。 有哪位肢体有感动啊，为我们的学习，也为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特别是为我们的年轻人，来做一个回应，做一个向神这个仰望的祷告吗？
我来吧。亲爱的圣天父，救我们脱离苦海，并永远爱我们，不离弃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恩，为今天的查经做回应的祷告。今天在你的仆人带领下，各位弟兄姐妹们认真的查经，作为新约中你的儿女，也必在旧约中犹太人的蜕变及对神的态度中，使我们上了一堂教育的课。先知耶利米在侍奉年代用了23年，苦劝以色列人不要忘记神的恩典及和他们祖先立的约。神应了以色列祖先的呼求，当时在埃及他们400年为奴的苦日子，神就像鹰一样用翅膀把他们搭救出来，然后以色列人却忘却了神的大恩，远离了神的，背离了神，拜别的神，凡受神爱神的遵守神约的和律法的蒙神降福，背离神的拜别神的将受咒诅。先知的规劝没有丝毫作用，最后旧约年代犹太人3次被掳，神也多次的怜悯，给予了救赎悔改的机会，但人性的悖逆就罪行变本加厉，直到新约时代近2000年，以色列人被抛到世上，二战也遭到了大屠杀，直到1948年应了神的预言，以色列人必回归，从中也是我们归族的儿女从中受教育，不要让历史上以色列的悲剧重演，我们要牢记神的教导及救恩，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地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顺服圣灵的引导，持久的信，忍耐到底，做好福音的守望者。愿主常和我们大家同在，我们把珍贵的荣耀和颂赞归天父所有，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
阿们。